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要做一点的温习，就是上一课呢，就是第四课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个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呢，把它完全的看了一次。不要小看这个以斯拉记哦，这是旧约当中的历史书，很少人对它有兴趣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就是犹太人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鞭打管教的时间。这个鞭打管教的时间呢，就是让他们南国跟北国都同时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被消灭了。因为呢，他们南国跟北国的人民呢，都不专心的归向神，他们呢是归向当地的偶像。这样的时候呢，神就让他们呢，让外族入侵。那些外族入侵之后呢，就把他们那个地方不单只是完全毁了，完全亡国了，而且呢，把他们当中的老百姓呢拉到外地去。所以亚述国从北边来，就把他们呢拉到亚述的京城尼尼微去。那么巴比伦从东边来，他也呢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把整个的犹大国他里头的精锐分子呢都带到巴比伦去。这件事呢叫做被掳。被掳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让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呢受管教。那被掳呢，圣经里头也早已经预言说只有70年之久。经过了70年之后呢，他们是归回他们本地的，特别是归回耶路撒冷。那归回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重建了三件事。第一呢，就是圣殿了，就是敬拜神的地方了。第二呢，就是重建了百姓，就是让他们与神呢重新和好。那么第三件事呢，也就是很重要的，就是重建那他们的城墙，就是圣城。那么三件事啊，有形有体的建成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呢再不反叛耶和华神了。直到今天，他们都是一直呢敬拜独一的真神的。那么到了现代啊，那么从旧约结束之后呢，进入耶稣基督时代呢，啊，他们又做了一件大的罪恶的事。这件大的罪恶的事呢，就是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手拒绝，而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就在近代的历史当中，我们都亲眼看见的，就是圣殿又被毁了。那么圣民呢，流浪失丧在整个的世界当中。但是他们又有另外的一个归回的时间，就是在1948年5月14号，那个以色列国重新被建立啊。这一次呢就很不简单了，因为呢这一次呢，以色列人接近他们全家得救的时间，但是不是现在。因为现在呢，他们仍然拒绝福音，仍然拒绝耶稣基督。而这个福音，这个耶稣基督呢，他的事情呢就留在教会当中。这是外邦人的时代。到了外邦人的时代接触的时候，就是教会被提之后呢，他们才重新的全家得救，重新的在那个地方呢又重建圣殿了。好，那么现在呢，上一次第二章的以斯拉记的第二章里头呢，我们就看见呢，整章的圣经都是讲人民的，就是讲老百姓。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他们回国之后啊，他们有最低限度呢有四种人呢是回去的。为什么他们分得这么清楚，而且他们的族谱也明显的写得很清楚。原因就是说神是一个很有条理的神啊，神要他们回国呢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是不可以乱来的，是不可以轻轻忽忽的。所以呢，这四种人，第一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都有族谱的，都有他们祖宗的名字的，条理分明的， 回到祖国去。第二呢，就是祭司，因为祭司呢是在圣殿当中献祭的人。那么第三呢，就是利未人尼提宁跟所罗门的仆人，他们呢是在圣殿当中做服役的工作的。有些人呢是做那个服苦役的啊。那么无论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在圣殿当中工作的。假如没有这些人，那么圣殿盖起来也没用，是吧？第四种呢，就是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不明白他们族谱的人啊，这些人呢就要分别出来说，你们要等，等到那一当年的大祭司呢他去世了，然后你们才可以呢真真正正的进入圣殿当中呢服侍我们的主。那么今天呢跟下一次呢，我就在这个地方呢跟您做一个很重要的交代，就是说我们要看第三章。第三章开头的前边呢，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呢，那是第一段。第一段呢就是重建圣殿啊，就把那个工作呢准备好了。第二段呢就是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那么这里头是什么呢？就是安那个圣殿的基础。那么我就分成两堂跟您分享，我盼望你在祷告当中好好的预备自己，然后呢我们可以进入这两堂的课程当中。那么今天这一个课程呢就叫做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呢又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人心，就是一定要同心啊，就是人是最重要的，而人的工作是在神的面前是最重视的。但是这些人假如好像一盘散沙一样，他们怎么可以成全神的工作呢？所以他们必须要同心啊！待会儿我们就深入的研究一下啊。第二呢，他们就开始献祭，那献祭呢有很重要的意思在里头。那么第三，他们也开始守节，就是先把人呢团结起来啊，然后呢他们才安放那个圣殿的基础。那么圣殿的基础呢安放好了之后呢，这是下一课的地方啊。所以我就把这两课呢预先在这儿呢给你有一个准备，以至于呢你可以安心的跟我一块儿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好，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恭敬的把第三章打开来，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先看一次，一直到第九节。这里头呢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同心的工作，然后呢又有献祭的事情，最后呢就是守节的事啊。那么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啊，这是同心了啊。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利巴嫩运到海里佛海，运到约伯，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独立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聂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独立内在神殿做工的人。好，我相信呢你跟我已经很清楚的仔细的读过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的心里头深受感动。第一呢，就是他们是同心的。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知道吗？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从神创造这个地球，创造了人类之后，一直到今天，神不断的在寻求一些人是合乎他自己心意的，以至于呢，他大大的与他同在，祝福他，使用他，成为整个世界其他人类的祝福。从前我们看见有挪亚啊，挪亚方舟的那个挪亚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后来呢，又有亚伯拉罕啊，又有以色列人。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看见有以赛亚、耶利米啊、但以理啊那些先知啊，那么都是人，都是人。那么到后来新约的时候呢，神就用他自己的儿子也成了一个人，住在我们当中，吃我们所吃的，喝我们所喝的。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上，不单指他是神的本质，但是他也同样的同时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神使用的是一个人，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所以呢，在今天这个地方，我很想跟你讲一两句心里的话，就是说我深深的相信，神今天也拣选了你，也拣选了我，这些人就用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好好的见证他。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操练，是不是有许多的修理，甚至于可以这样说，要经过很多不同的经历、苦难、代价，然后呢让我们成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呢荣耀他。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呢，人已经在这儿了啊，就是说整个以色列的民众聚集在一块，然后呢他们当中有耶稣雅啊，那么是属灵方面的一个代表，又有所罗巴伯，就是在那个权柄方面做一个代表的。那么这两个人出来直接的做领袖，就带领整个的老百姓如同一人一样。为什么呢？就是这是他们要重建圣殿了啊，那么必须如同一人一样。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我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说，我们中国人就好像一盘散沙一样，我们中国人很不团结啊，那么这也没有法子可以做了。但是不要忘了，传福音是神的工作，神一定在你跟我的心里头同时做深入的感动，对不对？好，既然如此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深入的彼此相爱。在这个相爱当中，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我们就在无形当中建立了一个无形的圣殿，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头，这个同心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啊，我不能够怀疑你，你也不能够怀疑我，我们大家必须同心在主的面前，这样我们才可以抵挡很多很多撒旦魔鬼所加在我们教会当中的许多的攻击，是不是？那么这个如同一人啊，而且呢有这两个领袖在他们当中，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呢，就是要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开始建立圣殿，而且呢重新的献祭。那么这许多的思想，许多的感动是从哪儿来的呢？一定是要从圣灵而来的。那么今天呢，我再讲一两句心里头的话。今天在教会当中有许多人说他的感动是从圣灵来的，但是他的做法呢却不是圣灵来的啊。有人说啊，我是今天的女基督，他说他的感动是从圣灵来的，这绝对不是从圣灵来的，因为神只有一个独生儿子，就是耶稣，绝对不会有一个女基督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很清楚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并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呢跟他站在一块的。那第三，我们要看见啊，就是在这个大的题目叫做同心这个大的题目当中呢，第一就是我们不能够缺少同心 同而唯一的心意啊。第二，就是我们必须有圣灵的感动。第三呢，就是有物质方面的准备啊，有地点了，就耶路撒冷城了啊，有人了，就省长所罗巴伯跟祭司约书亚了，还有目标，就是呢，要照着那个摩西的律法书上所讲的那个目标去做。那么还有其他的物质方面的供应呢，都很完全了。这是第一个大方面我们要谈的。好，讲第二点了。就是说呢，当这许多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聚集在一块儿。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同心合意的要建立圣殿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个建立圣殿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砖头，有木头，有石头，还有各样的物质的东西，是不是？他们都预备好了，这是第一点啊。那另外的一点呢，又有人，又有省长，又有祭司，又有很多很多在圣殿里头从前服侍神的那些人在里头的啊。这是物质方面的，人也预备好了。但是呢，圣殿到底干嘛的？我告诉你，圣殿主要的工作就是要献祭给神啊！不要忘了，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假如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圣殿在这个地方已经盖好了，而没有一个真正的献祭的心意啊，甚至于可以这样说了，就是圣殿里头人也预备好了，祭司也站在他们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啊，准备好好的服侍主了。但是假如那些奉献的人，那些献祭的人啊，或者是那些到圣殿里头敬拜神的人，他们都失去了他们那个敬拜神的心意，假如是这样的时候，那么到底这一件事有没有意思呢？我又很清楚地告诉你，假如你看那个马拉基书啊，就是旧约圣经最后的一本书，就是马太福音之前的那一本书呢，我很清楚地提醒您待会儿下课之后呢去看一看啊。在这本书里头呢，就有很清楚的记载，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呐、啊，这些犹太人呐、啊，你们来这个圣殿里头敬拜，你们并不是真来的，因为你们是带着那些瞎眼的、缺腿的、有瑕疵的那些牲畜来献给我。你们虽然在表面上有这个动作，你们虽然有祭司在这儿替你们献祭，你们虽然有很美好的这个圣殿，但是神说，我并不需要你们这样奉献，因为你们是把赐好的，或者是那些你们自己也不要的那些东西带到圣殿里头，只不过是满足你们里头那个宗教感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向我献祭。所以呢，在马拉基书里头讲一句话很厉害的，他说我但愿有人把这个圣殿的门关起来，我不要你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所以呢，这个以斯拉记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们还没有盖起那个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先遵照着神的旨意有献祭的事儿。那这是第一点小点了啊，献祭啊，在这个献祭的大题目之下呢，第一个小点就是他们遵照着神的旨意去献祭的啊。那么第二呢，也是遵照着摩西的律法书去献祭的。第三，他们也是遵照着祭司他们的职分去献祭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惧怕他们的邻人啊。换句话说，就是先求神的国度，先求神的保护与他们同在，他们才可以得胜他们的敌人有余的。好，这是第二个大点。那第三个大点呢，就是他们开始守祝棚节，也守其他的节日。为什么要守节呢？哦，原来守节并不是一个礼仪那么简单。我常听人家说，哎，我不用受洗的，因为呢，受洗呢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礼仪。谁说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嘛？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里头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子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施浸就是洗礼，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怎可以轻视耶稣基督的吩咐呢？难怪那些不接受洗礼的人呢，他们都在属灵的生命上总是好像有一点缺乏的， 这是很难怪的，就是因为他们不好好的遵行神耶稣基督的吩咐。原来守节呢，第一就是他是照着律法书的吩咐的，第二守节期呢，原来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与我们同在的。比如说那个守祝棚节，就是提醒说他们在旷野里头是曾经经过了祝棚节的，那么也有神的恩典跟怜悯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还有呢，他们是按着日期守节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必须有准备。那我们到神的面前呢，也必须有准备，是吧？所以呢，这是第三点，就是守节里头很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就把三个大点呢，都跟您分享过了，就是要同心，要献祭，跟守节。我请你在我们这个下课之后呢，把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再看它一次啊。下一次来，我们就看第十节一直到结尾啊，就是第三章的结尾，就是讲到这个圣殿的根基立下之后，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是很伟大的一个情况。愿主与你十分的同在。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一个课呢就到此为止。但是呢，我一定要提醒你一件事的，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建殿呢？为什么要献祭呢？为什么要守节呢？原来他们都是照着摩西所赐给他们的，所带来给他们的那个律法书，所写下来的律法书上面所记载的。所以呢律法书啊，在他们当中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而圣经呢，每天诵读圣经也是我跟你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在这儿呢，有两个意思，请你尽力思想一下。第一呢，献祭这件事它到底有什么意思在里头，我曾经跟你交通过的啊。那么第二，为什么要守节呢？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此为止，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不要忘了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回来，我们继续的看第十节开始啊。再见。